看法。中国房地产危机引发的经济下行蔓延到医疗产业。过去五年，中国有200多家医院宣告破产，而前一个五年，破产医院仅有7家。媒体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破产医院呢，大都属于中小民营医院，但也不乏大型这个公立三甲医院。与此同时，各地医院频频传出经营不善和财务紧张的消息，大批医护人员爆料被欠薪和降薪，白衣天使纷纷加入年关前讨要薪水的维权行列，这在中国呢形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纽约时报》援引官方数据显示，过去20年，中国医院增加超过1倍，民营医院增长更达3倍之多。那么，中国医疗费用连年攀升，为什么各地医院还是入不敷出？百姓抱怨看不起病，医护人员抱怨欠薪降薪，那么钱都去哪里了呢？医院倒闭潮和降薪潮短期内会不会得到缓解？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台湾资深时政评论人士王浩和香港资深传媒人士纪硕明。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最近一段时期，我们看到中国医院的破产倒闭潮、降薪欠薪及讨薪潮成为中外媒体关注的一个对象。首先来请教台湾资深时政评论人汪浩博士啊，您怎么看中国各地医院出现的这个经营不善和财务紧张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从短期来看和还有长期的原因啊，短期的原因当然这个在3年疫情期间，中国医院浪费了大量的经费去做各种各样的快筛啊、打疫苗啊、这个清零啊这种费用。那疫情以后，中国的整个经济特别是消费不振，老百姓没有钱，所以大家不愿意花钱，尽量节省。所以总体来说，去医院这个看病的人实际上是变少了。那这样的情况造成了整个医院的这个收入也在变少啊。那这是一些短期的现象，但长远的问题当然是一个第一就是人口老化，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化严重啊，但是呢，中国的整个医疗保健制度啊，所花的消费的费用占 GDP 的比例太低啊，中国这跟当然跟美国没法比，这全世界没有国家可以跟美国比，但是跟这个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来比，中国整个在医疗上面的费用实在是花费太少了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这个医疗保险还是这2年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使得这个一个人如果真的生病的时候，这个医疗保险对他的 cover 是不够的啊。那当然最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相对来说中国比较特有的，就是中国政府的即使在非常有限的医疗保险的消费费用里面，开支里面可能将近70%-80%都给国家高级干部啊用掉了啊。那这个问题前几年在中国媒体上有很多讨论，我不觉得这几年有本质上的改变。中国每个好的医院，大城市的三甲医院还是有非常高的比例所谓高干病房或者高干待遇，那高级干部大量占用了医疗资源，也造成了整个这个中国整个医疗结构和医院的运作的很大的困难。
那么说到医院经营困难的这样一个问题呢，我因为这一次这个节目呢，我采访了一位东北的朋友，他告诉我啊， 他的母亲呢是中共建政前参加工作的啊一位退休人员，因为在中共建政前参加工作嘛，所以啊民间称为退休贵族，不但退休金过万，而且免费入住沈阳市最高级的医养结合的养老院。两年前呢，属于中职系统的这个一家高级养老院破产倒闭了，老太太就转入了东北国际医院下属的一家养老院。上个月接到通知说，医院外包给餐馆免费供应的三顿饭改为两顿了，因为裁员，一些为老人设置的康复保健项目也都取消了，所以老人和家属愤愤不平。这是这个高级养老院，只有那些退休贵族才有权利入住的这样高级医养结合养老院的情况。那我就请教目前人在伦敦的这个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从这个个案中可以看出，中国医疗体系步履维艰可能不是个别现象，您看是不是这样？
是，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之中曾经遭遇过三大难题，就是教育、住房和医疗。在经济向好时呢，开始呢有所缓解，但是我们讲到这个中国社会结构的问题啊，利益是向不同群体倾向的，尤其是向权贵倾斜。那么中国医院资料的使用产生不公平呢，这些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啊，问题就显现的特别啊这个明显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啊又凸显出来，原来就没解决得很好。所以许波你讲的例子呢，我觉得只是冰山一角。这个老人呢，他享受的是公费医疗，是权贵，也但是权贵现在也因为资源有限受到限制。其实啊，他这个退休金10000多也算不了什么大干部。按上海的标准，一个退休的厅局级干部退休金都可以拿到20000。那么他们退休有红本子，享受公费医疗，都是绝对有保障的。那么在中国啊，公费医疗是一种有政府财政全额负担医疗费用的制度，主要适用于特定人群，它就是包括有级别的离退休干部、在职的司局级以上的干部等等。那么中国有厅局级、司局级以上，包括他的副职干部，大概有50000人。那些集中权贵这个治疗的医院呢，都是由国家包起来的，所以这些医院他不怕你乱用资源，反正是国家给钱。尤其是高级干部，有些部级以上干部啊，每月的工资津贴就是退休了都有好几万，因为特权他可以躺在医院里照拿工资。那么家属呢，我就听说不少人就是家属要求用各种好药，即使他已经到了临终也要为他续命。那么这样的话他可以拿工资，拿几万，家属可以拿几万块钱的一个月，然后各种进口药拼命用，一天10几甚至几十万的，是吧？那个就是把纳税人的钱是少数人在得益。那么现在这个资源遇到困境了，级别不够的可能就是那位老太太这样就被遇到了削减费用的这样的命运。但是这位老太太还是幸运的，她只是少了一顿免费餐。中国有多少老百姓都在为三餐发愁。最近我看到冲上百度民生热搜网的第一条的一则消息，上海某小区是100户这个住户当中有58个人失业，他们加入了失业互助群，一失业以后谁来给你交5金，以后是不是也不能享受医疗养老这样的一个保险了呢？而现在上海说2024年的失业率是4.2%，对吧？100户里边58人失业，怎么可能是只有4.2%呢？所以网友现在说了，原来以前的就业失业登记证啊改了，再也不叫失业证了，而改名叫就业创业证。所以啊，这个经济不好，没钱了，这种变天才是根本的原因。许波，
好的。那么一边我们看到呢，一边是全国卫生 总费用高达90,000亿元，连年攀升，平均每人每年就就诊呢就超过7次，国人住院率呢超20%。另一边呢，是今年以来频频传出的这个医院欠薪与医院倒闭。据不完全统计，仅去年就有数十家、上百家大中型医院破产倒闭，三甲公立医院也频频传出降薪的这样一个消息。我来请教汪博士，为什么一方面医疗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而另一方面呢，作为利益最大获得者的医院生存却越来越难了呢？这是为什么？
Well, 这个中国整个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变化，老年化特别的快速啊。现在中国大概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整个人口超过了16%了。那这个是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当然他们需要支付的这个医疗费用是占 GDP 的比例一定会逐年上升啊，这个是人口结构造成的啊。但是呢，问题是整个中国政府它没有办法建立起一个保障全社会的医疗保险制度，而这个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有太多的漏洞和太多的倾斜。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政府的干部所谓军公教人员也好，特别是有级别的干部大量享受医疗资源，造成了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医疗资源的这个极度的不公。这个医疗资源的享受的不公平，比我们刚前半段讨论的这个所谓养老金的分配的不公平，7%的人口一个月养老金6000块，另外有55%的人口一个月的养老金可能只有200块，这个差别在医疗费用方面的消费所表现出来的不公平可能更严重啊。这个状况造成了整个中国所有的人的关系都非常紧张啊，患者跟医生的关系非常紧张，一般老百姓跟官员的关系非常紧张啊，这个医院跟社会的关系也非常紧张，所以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那这样的过去几年医院又大量的通过各种各样的赚钱的办法大量的剥削患者不该开的药多开很多，然后不该做的检查多乱检查，然后想尽各种各样办法来挣钱然后医院又大量投资所谓基本建设，造楼啊，搞各种各样的贵的这个器材啊，搞这些东西。但是现在突然之间因为整体的社会的经济状况不好一般人花不了这个钱了所以的整个社会的这个供需关系就发生了不平衡，所以这个医院现在要倒闭了。
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啊的确很令人困惑啊。一方面老百姓埋怨看不起病，另一方面呢医护人员却抱怨欠薪降薪，那么这个钱都去哪里了呢？这个问题啊确实是挺令人困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哪些主要因素造成了今天中国医院步履维艰，前景堪忧呢？
那肯定就是许波你说的这个钱没钱了，那有钱都不是问题，那问题是钱去哪里了。
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了想大概有这么几个。第一个，网上有个帖子介绍这个来自环球网的数据，近四年中国合计对外援助达到了60,365亿元人民币，平均分配到每个中国人每人大概4378.28元人民币，那么这是一个钱的那个去处。第二个呢网上也有人统计中国高官贪污排行榜，那个这个数据呢我没去核实，那这个是非常惊人的啊，他排了5个，中国印钞这个造币总公司的一个官员 啊，陈耀明他私印了20000亿人民币登上第一。那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范吉湘涉嫌受贿9700亿，啊，还有中国海洋石油什么的等等，五个人，这五个人呢加起来大概就有50000亿，这个数字有点夸大，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真实，但是这个五个人应该是最近查出的贪官的一个冰山一角，
嗯，
就是这些贪官所贪的钱，我觉得加起来跟对外援助啊，应该也不会少到哪里去，甚至于更高。第三个，新华社前高级记者杨继成说过，如果有人愿意排世界治罪的话，中国官员的数量恐怕会列入世界治罪，对吧？他还说，有人说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每一瞬间就有3-4个地市级干部、10几个县团级干部通过，啊，也有人说，是公粮的这些这个公务员啊，那些人数呢，中国有8000万人，因为我看过南方周末的文章说，大量二线干部出任私企的这个党委书记，啊，那个这些啊，按照如果说一正两负来计算，那么那些全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当中的党委书记啊，大概有960万个，
嗯，
对吧？按照这个啊全国来计算的话，政府司那个书记大概有4800多万个，按照每人年薪5万，那就是24000多亿，啊，这些钱啊，你去查一查，这些钱是该不该都往那些流的？但是从医疗这个角度来说，投入的也太少，对吧？钱不够就是原因。2022年全国卫生总那个总费用是8万多亿，人均卫生的总费用是6000多块钱。那么我们看美国2021年年度医疗支出是4.2万亿美元，居民人均个人医保保健支出是1万美元，对吧？那个这个互相之间的差距就很大，一个是投入少，另外就在其他领域大量的啊乱投钱被贪污，那么这个可能就是造成中国很多民间啊生活受到困境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好，
徐波，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选读几位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啊，一位叫 Eric Vladimir Zaka。他说：“人性贪得无厌，公费完全报销，医药费还不够，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吃那么多药，怎么办？拿着免费的高价药转卖药店和其他人，这是指中国医保方面的这个弊病。”另外一位叫狮子先生说：“医院还面临一个更根本的挑战，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医保基金进款的速度，地方政府也没有钱为公立医院提供急需的财政支持了。”另外一位叫鱼次郎，他说：“才几年前还看过医院办年终晚会那种欢乐庆祝的景象，所有人都为好几个月年终奖金而笑不拢嘴，怎么突然就又是倒闭又是降薪呢？这是疫情过后的萧条吗？”我们这位鱼四郎呢，他注意到这个问题，他特别点出这是疫情过后的萧条吗？这个疫情防疫3年动态清零，这个浪费巨大，医院呢可能承受了不堪负重的这样一个负担啊。我们这样，请两位嘉宾简单谈一谈这个疫情3年动态清零对医院如今这个财政困难局面的这个短期影响好吗？啊，我们就简单的分析一下就好。首先，汪博士。
对，因为动态清零它大量的浪费了经费和浪费了医院的人力啊，而且很多东时候它这个账是应该由政府财政来出的，应该由政府出的，可是政府拖着这个钱不付啊。现在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情况是这个所谓医保的资金周转很慢，然后政府应该给医院的财政补助不到位，所以这个 这几年拖下来越积越多，所以医院靠举债来过日子，
嗯，
那时间久了以后当然就是要破产。
好的，
你、这个、
那么季先生你也简单给我们评论两句好吗？
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汪博士刚才也讲了，疫情期间医院营运成本增加，但同时呢患者就诊人数减少，就是他本来应该有的收入没有了，对吧？收入锐减，那么就加剧了医院的财政压力。
好，
那么然后呢又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么又在这个医保上要卡，因为钱不够，医保一卡很多不能报销，很多民众有些病他就不去看，现在就诊的人数也在减少，
嗯，
所以现在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么一个情况。
好，
徐波，
那么除了我们上面讨论的种种因素之外呢，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媒体叫三联生活周刊也发表评论指出，发达国家的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通常为10%左右，政府支出呢约占80%左右，10%、80%这个数据。但是根据2023年的数据来看呢，中国个人医疗费用支出占比为27.3%，政府支出呢这个占比仅为26.7%。本应该占大头的政府支出却比个人支出的占比还要低，那么政府投入显然相当的不足。请教汪博士，公共卫生系统这个医疗体系属于社会福利事业，那么中国政府投入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对，因为中国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啊，有两部分嘛，一部分叫做职工医保，一部分叫居民医保。那职工医保大概占人口的25%，然后居民医保占75%，大概95%的人口都在这两个医保之中哦。
嗯，
那这个你如果仔细去看它的规定，比方说像门诊的这个医疗保险，它有三个方面的限制，有起付点。起付线的限制，有这个封顶线的限制，然后还有这个报销比例的限制。你如果把这些问题计算一下啊，无论是门诊也好还是住院也好，实际上你即使有这些医保，你作为一个患者能够拿到报销的或者被医保帮你支付的部分，实在是占的比是蛮低的啊。嗯啊，个人要拿出来的钱的部分实际上是蛮高的，特别是啊，如果你得的一个是轻比较轻的症状，你去看病，你还没有到这个起付线啊，一般像这个好几百块钱，你才要可以要去报销啊，你在这个起付线之下你要自己掏钱的啊。然后还有这个，你如果是非常重的症，你在这个住院的时候啊，你可能是上面封顶了啊，那你一般像职工的这个医保，你每个月你的这个住院的费用最多不能超过50万人民币啊，你如果是像这个一般居民的医保，你住院的费用最多不能超过20万人民币。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得了一个重症的话，你可能要几百万人民币的话，那你就完全生不起病啊。
嗯，
所以所有这些情况使得一般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负担是非常非常沉重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剩下时间不多了，就请季先生你简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有人说医院的亏损潮还没有真正到来，那么这个从长远趋势来看，中国医院倒闭和裁员降薪未来会不会得到缓解，还是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常态化问题呢？季先生您就简单一两句话回应一下就好了。
对，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会的副会长于小宝，我看他说，疫情以后超过2000家医院因地方政府补贴减少，经营困难，面临破产倒闭的那个困境。
嗯，
啊，这个就是因为没钱了。
好，
如果这个没钱是一个大趋势。
好的，
政府没钱。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汪浩博士和季硕明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